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愿你用心来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
每一年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励志。我在年初的时候开车听到一个这个脱口秀的主持人说，今年你们要励志做什么？他的统计是最多的是减肥，希望今年能够减肥。我相信每一个励志减肥的人，结果还是肥胖。励志减肥一阵子，过一阵子又胖回来。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今年我不励志减肥。那第二个最高的人呢？第二个最高的励志是什么呢？励志不欠债。美国人，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呢，个个人都有欠债，没有欠债的请举手。感谢主，有一个人没有欠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很多人没有，不是很多，还是少数人没有欠债。那当然欠债有的是欠这个房子哈，叫 mortgage。我们今天是用很多方法来 mortgage， 车子也 mortgage， 房子也 mortgage， 有的人结婚也 mortgage， 所以结了婚以后一辈子在还结婚的债，所以有的人呢是要还债。但是今天早晨这个新年的开头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另外的励志这个励志是什么呢？就是挂在我们前面已经挂了差不多半年的这个大标语，同心为基督赢得万民。那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个是教会存在的作用，这个是教会在暗示中要做的灯光。那今天早上在你们节目单里面，我有一个假业，就是福音宣教系列。从今天开始到3月13号，如果是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我们会把这10个题目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那这些题目都是许多人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问我们的问题我们试着在这里面从圣经里面，从我们的经验当中来回答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我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说神会刑罚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这个异教人吗？那些信奉别神而不知道耶稣的人又怎么样呢？那耶稣没有来以前，那些人又是怎么办呢？那也有人问说，像婴孩、像小孩或者那些低能的人，他们对福音没有直接的智慧的反应又怎么样呢？那像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那我们自己也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试着给大家有一点的沟通跟回答。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关心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如果你不关心这个问题的话，你大概不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到说，我的老祖宗、我的父母亲，甚至我的再早一点的，他们怎么办？也有人说孔夫子怎么办？ 那所以我第一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许你还没有信主，大概你也会问这个问题，说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我们对没有听福音的人有关心。第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上帝是公平的。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大前提，我们必须要肯定说上帝是公平的。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说，有人认为上帝不公平，但是我们的前提必须要定在说上帝是公平的。那上帝的公平不在乎他做了什么，也不在乎他没有做什么。所以上帝是不是公平，不是因为他帮你做了什么，他赐福给你，他保护你啊，那上帝就公平。如果上帝给你受到难处，你这么一个好人，上帝让你受苦，上帝容许苦难临到你，所以你会说上帝不公平。但是上帝的公平不是根据上帝做了什么或者上帝没有做什么。我们可以不公平，我们也是不公平，因为我们所知有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学生说老师不公平，那我小的时候做学生时也觉得老师不公平，有的老师好像特别的偏爱几个女孩子，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得不到高分。特别是那考试是没话讲了，考试你考得好他不能够说你答对了，他不能说你答错。但是那些凭印象的，像品格，像道德，像这些叫做什么品行，那品行的分数呢是他自己的沉淀，他喜欢这个人呢就高分一点，他不喜欢这个人呢就低分一点。所以我叫我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功课很好，跟我差不多，就是我比她好一点，就是我比她好一点，真的我的成绩比她好。但是每一次一平均呢，我就考第二，为什么呢？我的品格不好。我也承认我的品格不好，但是呢不说坏的那么多吧。所以他如果给他90分给我70分，那差20分，那我们功课好的人不会差，就是考试不会差那么多。你可能你98分他100分，你95分他98分，真的不会差。但是品格呢，照着老师的意见来说，他那当然有些人是比较殷勤，不是说献殷勤，比较殷勤，所以呢特别是在老师面前更是殷勤，所以喜欢帮忙啊，做事啊，摆椅子啊，所扫地。那我们这像我这种人就是不喜欢去讨人喜欢，或者故意做给你看，那我就不做了。那老师哎，他做你不做，所以他就高分。所以我就觉得老师不公平，那父母也不公平。那有些父母呢，我这个是不是上父母课的。那有些父母是很不公平的，那有些父母是看得出来不公平的。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千万小心。你说我特别喜欢我的大儿子，那这句话就有问题。你的二儿子听到了，他就知道你不喜欢。今天早上读这个雅各的创世纪里面，就讲是不是今天昨天读雅各这个以撒。你知道伊撒喜欢谁？伊撒喜欢伊扫啊，怎么不知道呢？伊撒喜欢伊扫，因为伊扫会打猎，可以吃他的野味。那利百加喜欢谁呢？喜欢雅各，因为雅各是妈妈的儿子，整天待在家里面陪妈妈，帮妈妈打毛衣哈，扯线。所以呢雅各呢是在家里面的比较安静，为人比较安静，所以利百加喜欢他。所以爸爸喜欢一个儿子，妈妈喜欢一个儿子，这个就在家里面造成兄弟气场。所以那这个用圣经的例子，我们今天的例子呢也很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有几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注意我们不能够偏在哪一个。小孩子的这个是忘记是谁，是有人说是毛泽东说的，不是了。有人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这个小孩子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会看你怎么给哥哥呢三块糖， 给我两块糖，你以为是公平，其实他觉得你不公平。两个都是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是儿子，因为你觉得他是大一点，所以他吃多一点，他是小的，给他少一点，是一个三个，一个两个，但是两个那个觉得三个的不公平。我的二哥比我大一岁，他小学毕业就去台湾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那我就留在家里。那他出去很久回来的，一年回来的时候，啊，我的妈妈这个儿子好久不见了，回来就冲炒蛋奶就炒给他，那吃给他吃，不准我吃，那我就觉得我妈妈不公平啊。所以人呢是不公平，但是上帝呢不是，上帝是公平的，因为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东西。其实我们人都是欠上帝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都是欠神的，但是神不欠我们。所以第二个大前提，第一个我们说每个人都关心没有欠过福音的人，第二说上帝是公平的，第三呢，上帝不会因为人没有听到基督而惩罚他们。所以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但是它有下文。如果说人因为没有听到基督，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听到基督而受惩罚的话，那这样最好呢，我们就别传福音给他。因为他听了福音而不相信的话呢，他们就会因为所听的福音不信而受惩罚。懂我的意思吗？是吧？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不会受惩罚。那这样的话呢，就 leave them alone， 就让他们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最好不要去传福音。如果我们去传福音，那他听到了又不信的话呢，他们就要因为所听的福音而不信而受惩罚。所以我们说不要传，让他们去，还是他们会受，但是是不是不会受惩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受惩罚。那如果我们这样假定的话，我们的假定里面呢有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说人受惩罚的唯一原因就是不信基督，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跟我们讲啊。第四个问题，或者第四方面，我要讲人可以拒绝，或者人可以没有信耶稣的机会，但是呢，如果人拒绝上帝又如何呢？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拒绝上帝又怎么说呢？人可以说他没有听过基督，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对上帝、对神又怎么样呢？啊，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罗马书第1:18-25，那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很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神的事情，那讲到关于神的事情呢，那这里保罗讲的是自然，是神借着大自然给人的启示。那关于神的事情，保罗提到最少五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神的事情呢是明明可知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给人知道。所以神显明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意思就是说是清清楚楚。我好像举过这个例，好多就91年左右，就是这个89年的六四运动以后，很多国内的留学生在美国就可以留下了，就可以不用回去。因此呢，就很多人就开始，以前是 偷偷的安安静静的来教会看一看，从来没去过的来看一看啊，也不可以拍照，怕呢拍照就透露了，是回到大陆有危险，所以就比较 secret 的，比较隐秘的。但是那个以后呢比较公开，公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中道团契，就很多国内的学生学者来参加。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那里，跟一大批都是年轻的留学生，看样子二三十岁左右了。那这边坐在那里时，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无神论教育长大，那在国内的时候，那当这个夜阑人静啊，在你心灵感觉苦闷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说好像在冥冥中有一个神明？好奇怪啊，那其中好多都跟我们说有，说在那种好像很沉闷啊，很深沉啊，好像在无助的时候，好像在很幽暗的时候，好像叫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想怀疑问自己到底我在这里活在这里世界做什么的时候，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这都有神明的，但不知道是哪个，而神明的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那这个是因为这个有这种的概念，有这种的思想，就要回到创造的里面。因为上帝创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有所谓的宗教性。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并将永远放在他们心。奥古斯丁说，我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你的里面。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都显明在人心。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第二呢，人是知道神的事，或者说人是知道神，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啊。这里在21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那保罗写这个时候是向那些讲到那些外邦人，讲到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们知道有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知道有神，但是不去感谢他，不去荣耀他，却做什么呢？后面罗马书后面告诉我们，他们说把这个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走到天涯海角，你会看到人在拜偶像。在东方，比如在中国，在香港，在台湾，很多很多的偶像林立，在非洲也有他们的偶像，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偶像。今天美国没有什么雕刻的，所谓的雕刻的偶像，但是很多人拜的是看不见的偶像。所以不把神当作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在美国也是有危险，就是说我们不把神当作神的时候，我们去拜金，我们去拜银，我们去拜事业，我们去拜成就，我们去拜儿女，那这些都是取代了上帝。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所以人是知道神，只是不把神当神。第三，关于神的事是自从造天地以来，这个保罗说的圣经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说很早很早。那这样说来，我们的老祖宗也知道有神。你洞察中国的历史啊，袁志宁弟兄特别对这方面有兴趣。中国人是相信上帝的，中国人是相信天的。北京的天坛是祭神的，没有。中国以前没有偶像，所以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淋漓可知，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也知道有神。第四，神从创造中启示他自己，人自己视而不见，不能怪上帝。神在神借着创造来启示他自己，这里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刘师傅跟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的记忆力是叫做图画式的，所以他常常讲一些东西，他在什么地方看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他记得。但是我讲一个数字的话，他不记得，我记得。我是数字的记忆，他是图片的记忆。他会看外面的环境，就开车，我们这条28公路在深秋的时候，你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感受？你看上帝的创造多么美丽，那个枫叶已经从绿色变成金黄色，在清晨的日光照耀之下，那种清气和透明的，对不对？所以你一面开车的时候，心向往西安大道的时候，是多么的愉快的感性来说。所以在车上他会赞叹上帝创造的人，那我是会了解的，是不会感受。所以他看到了，弟兄姐妹朋友，你从这个世界上，你看到一花一草一木，你没看到什么？你没看到神的创造？你走到那个清晨的时候，在花丛露珠里面看看，那个树叶上昨天晚上降下来的那个露水啊，一个圈一个圈的在那，你怎么摆也摆不上去。啊，奇妙！那有的人就通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但是有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视而不见。上帝把他的作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以为是巧合，我们还以为是应该这样子，我们却没有想到说这是上帝显示他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no excuse， 没有这个可原谅的理由，不可原谅啊，这是严重啊。我们对认识上帝的事情是无可推诿，因为你从创造的，那这个创造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只要有眼睛可看的人都能看见，所以无可推诿。第五，上帝所提供的资料足够人来认识他。上帝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人性，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所以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我们该有的都有，所以呢没有可以对。那在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一件事情，说我们人拒绝上帝又怎么样？虽然你没有机会听到，有些人没有机会，我们是在座的都有机会，那有些人没有机会听到基督的怎么办？那没有听到的基督的人不会因为没有听到基督而受审判，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神。那拒绝神的时候要受拒绝神的审判。那这个Augustine Strong， 这个斯特朗博士是这个浸信会的一个系统神学家，他在他的书里面说，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基督，但是他们信神， 就必得救。那在他这句话的里面还有就是说，那些信神的里面也包含了基督，因为在信神的里面包含了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督是先存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在那里争辩的时候，就辩论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话：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就有了我。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他还不到50岁，他哪里见到亚伯拉罕？那表示耶稣是这个忧伤自己啊，到处奔波流离，所以30多岁的年龄，人家说他还没有50岁，表示他形容枯槁。所以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还没到50岁，怎么看到亚伯拉罕？然后他说，亚伯拉罕也是欢欢喜喜的等候我的日子。我们知道基督是先存，只是到了时候，基督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独生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所以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存在。所以在我们信神的时候，像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信神的时候，他们也等于信基督。如果世人借着这个启示来信神的话，那他们也是等于说，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的直接的，也等于信基督。所以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都显明在人心在创造中。所以每一个人人拒绝上帝，有其必然的结果。所以第五，上帝如何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如何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一般的讨论有三个意见，三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上帝不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前面也是引到这个事情，如果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不审判他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去传福音，因为我们不传福音，他们没有听，没有听的话，他们就没事。但是先把结论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一回事。虽然有人说不审判，上帝不审判，但是上帝不审判这个 option 这个选择好像是不存在。第二个呢，是上帝审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审判所有的人，信的人跟不信的人都要受审判。信主的人要在基督面前，基督的台前受审判，那是我们工作的审判。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活的？我们在死了以后，或者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要显在基督台前，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所报。那不信的人也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受审判的话，有人说上帝不公平，因为这些人呢，第一不认识神。他们认为说，上帝是如果上帝审判这些人的话呢，上帝就不公义。但是人知不知道，前面我们讲到说，人知不知道神？那叫做上帝的启示在人心里面的启示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知道神，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只是人不照着所知道的去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能说人对神是无知。还有一个，人知不知道罪？ 很多人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犯过罪，但是讲这种话，这句话的本身就是罪。圣经告诉我说，世上没有犯罪的。好多年，我刚来马里兰的时候，是碰到一对夫妻来找我说要信耶稣。那我说你要信耶稣，第一个要认罪啊，悔改，然后接受耶稣。他说我没有罪。我说你好好想一想，从小长大到现在有没有罪？他想了老半天，他说我真的没有罪。我说那你可以走，你就需要信耶稣。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他走了。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没有罪，但是我不觉得他没有罪，但他不肯承认。那如果是人是不是对罪无知？答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只是不肯认罪。那还有就是说，对罪的看法跟定义，认为说我是一个好人，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我对人好，我也不贪便宜，我也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做跟做都一样。有人说罪有两种，一个是做的犯的罪，一个是该做不做的，也是罪。保罗不是这个主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减少，就冷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都给人家 hitchhike， 我去纽约，在纽约读书，做开那个 Carousel Parkway， 常常有人 hitchhike， 我就给他们，我们空车一点带他，还可以坐多朋友。那后来他说这个你 hitchhike pick up 一个人，就说这个人把你拽到一边，有的把你打个半死，有的把你打死，这新闻就出来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不足。所以我们该行善的都没有行，甚至说该行的不行的也。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想到神的公义，想到神的对神的知识跟对罪的知识人都知道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审判。那到底神怎么样来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第一个，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圣经呢，是讲到有律法跟没有律法。上帝的律法呢，是写在人的心里，那人有没有照着去行？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请大家听了这句话，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里也就讲到说，我们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就是良心。良心有一个人给良心下的定义，就是上帝的声音在人的灵魂里， The voic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所以如果你有良心的话，我们一定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如果我们有良心的话，我们做一件违背良心的事，你的良心就不平安，对不对？当我们开车撞红灯的时候，如果你很平安，那没良心。如果你有良心的话，你就不平安，但是感谢主没有被警察抓到，警察抓到的话就要罚款。但是当你做一件事情是错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良心，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说错。但是问题是说，很多人良心已经白了或者黑了， 有人说好人的良心是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人做事情每次都会摸摸良心，那整天去摸就把良心摸黑了，所以好人的良心是黑的。但是不管是黑的是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颇以为是，颇以为非。所以我们的是非之心会告诉我们说，这个要做，这个不要做。虽然没有律法，那有律法的，有交通规则的人，红灯要停，绿灯要开。但有的地方不是这样的，像巴西是绿灯要停，红灯要开。因为红灯的时候呢，那些人都等在路边，如果你停车的话，他就一个棍子就把你车子敲开，而且抢你。这是巴西圣保罗他们告诉我的，红灯要开，绿灯要停，怪事。但是那个是他们，就是在美国是红灯要停，绿灯要开，那有这个法律。有的地方没有法律的地方，那就是要凭良心。凭良心就是说，你先到了还是我先到？那很多时候不凭良心就是出车祸，在抢的时候就是。所以人有是非，这边告诉是非。所以上帝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人有没有照着去写？所以如果我们说我没有听过耶稣，但是神还是会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是非之心。第二，人都有认识神的知识。人如果不因为听过基督而审判呢，却会因不信神而受审判。没有听福音的人啊，不因此而受审判，却因不信神而受刑。听了福音而不信，这句话再说一遍，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基督，你不会因为没有听到基督而受审判。但是因为你不信神，神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你如果拒绝神的话，你要为拒绝神受审判。那你又没有听过福音，又不信神，所以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那现在呢，就是说当你没有听到福音啊，现在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传给福音给你不信的话，那就变成双重的罪。不信神是一个罪，没有听过福音不算啊，没有听过福音不算罪。但是现在呢，听了福音啊，这个是前面我讲的。既然如果是说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我们最好不要跟他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不会定罪。可是问题是说，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听福音而定罪，确实会因为信不信神而定罪，拒绝神而定罪。因为关于神的事情，每一个人都知道，是无可退。所以有人说，第二个，我刚刚前面讲的再重复一遍，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话，他就罪上加罪。因为他不但是拒绝了父，也拒绝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每一次的传福音呢，都有两种结果。对信的人呢，是荣耀跟救赎；对不信的人呢，就是死。所以这样说来，我们不传岂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们不传是不是岂不是更好吗？答案是不是，答案是不好。为什么呢？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呢，就汉布朗都要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认识神，都知道神的存在，只是不去敬拜神。那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神。如果你不传的话呢，这所有的人都要死。但是传的话呢，信的人就得有信。听到没？大家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如果说好了，反正是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不被审判，是好事。但是我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听到耶稣的人呢，也不是没有责任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耶稣而受审判，但是他们会因为不相信神而受审判。所以世界上的人都要受审判。那就是如果你传福音给他们的话，本来没有听到基督，没有这一份的罪，现在传福音给他不信了，他多了一个罪。以前没有不会因为不信耶稣而定罪，现在会因为不信耶稣而定罪，因为他听了不信，所以不要信。但是下面告诉你说，如果不传的话，所有的人如果传的话，听了相信的是的。所以为什么要传？为什么要传？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听而信的人就得。其实今天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耶稣，人被定罪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听得懂吗？我们世人，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没有听到福音，人被定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讲罪人的时候，我说我们被定罪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呢？我也是罪人。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我也被定罪。我被定罪不是因为我没有听到福音，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第六，我们不要只问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你会问我说，哎，那就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我的爷爷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我的最后的问题是说，不要只问没有听过福音的怎么办，要问我从来没有向人传福音怎么办。 Have you ever asked this question?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人向人传福音怎么办？岂可空手见天父。不要为已故去的人担忧。太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他们是不是照着他们上帝所给他们的这个启示，创造的启示，心里面的启示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有他审判的方法，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挽回，所以不要去为故人担忧。但是我们要为还活着的人焦急，我们要为还活着的人焦急，可能还有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加紧的传福音。基督已经来了，基督来以前神怎么样做？圣经告诉我们神审判的方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那些过去的老祖宗上帝是用什么方法来审判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但是今天是在基督之后，在基督之后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关心去问说他们怎么办，只要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我要问说，我从来没有向人传福音怎么办？在2005年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目标，你个人传也好，家庭传也好，请人到家里面吃饭也好，发单张也好，参加布道会也好，不论用什么方法，你的远亲你的近邻，我们让他们听到福音。听到福音而得救的机会是很高的。 很多人会来归向基督。让我们今年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谢谢你让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别人有不同的立志，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得人，让许多的人能够听到基督的名而归向他。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